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是要读马太福音23章的后半，从23节一直到结束。上一次我们曾经提到，在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对众人和门徒有一个警戒，叫他们千万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行径。因为法利赛人主在这里提出了他们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是他们能说不能行，那第二个是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叫人看见。换句话说，他们非常注重表面的功夫，但是却没有实质，却没有真实的内容。就好像刘大叔所说的是这个没有雨的云彩随风飘荡。那这个对农夫，对干旱的人来说，最希望看见在这个晴空万里里面云彩飘来，然后他们带着盼望，希望他能够带来雨，带来祝福，带来滋润。可是常常都是没有雨的云彩叫人失望，没有办法给人带来实质的祝福和帮助。那么法利赛人其实表面功夫就是这样，他们很在乎外面的装潢，外面的表现，但是他们里面却一点没有内容，没有真实的经历和认识，没有真实的智慧。那第三方面是主说他们喜欢人尊重他们，高抬他们，所以喜欢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人在街市上问安，称他们为拉比、为父、为师尊等等啊。所以所以主在这里特别提醒门徒们，也等于提醒我们一定要远避，要逃避法利赛人所做的。尤其他们不仅仅是能说不能行，他们甚至自己虽然做不到，但是却加倍的去要求别人他们自己一根指头都不肯动，但是却把难担的担子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你自己做不到觉得自己亏欠这个已经那也就算了哈，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却自己做不到，反而要去更严苛的要求别人。那这个就是法利赛人。那上个礼拜我去聚会的时候，有弟兄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觉得很多地方自己也都活不出来，也做不到。那我是说，你还没有资格当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自己做不到，但是一点不觉得理亏，不觉得亏欠，反而在这里更这个连本加厉的去要求别人，自己一根指头没动，但是却把重担压在人的身上自己做坏事，但是却要在别人的面前去装假去装圣洁这个明明侵占了寡妇的家产，但是却又做很长的祷告，那这都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祷告有差距我们的这个实际跟我们实际的心愿有差距，这都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不能这个自欺欺人，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更加卑微，更加殷勤认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凡事上长进。那这样子的亏欠不要带来定罪，它就是健康的亏欠那最怕的是像法利赛人，明明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硬要在外面反而去夸大，去要求别人尊重我们，甚至我们去要求别人，去苛责别人，你为什么没有爱心，你为什么不读经，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会那样子做，可是自己所做的跟别人一样，甚至比别人更厉害，那这才是法利赛人。好，那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如果包括了第14节的小字的话，那主对法利赛人这个警戒跟说到他们的灾祸一共有八样，那么是对应登山宝训的八福。我想这两个真的是一个很强的对比听见这个万王之王我们的主在这里对人的宣告凡这个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清新的人有福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人的有福了，你就发现那是一个蒙福的呼召。可是在这里呢，主却说你们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一个祸一个祸的宣判，我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主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来是为了病人，这都是主来的目的，他来也不是为了定罪，乃是要叫人因他得救。法利赛人问题就在于说，他们明明也是罪人，甚至是更可怕的罪人，可是他们却不肯承认，他们却要假冒为善，他们甚至要用指头指在别人的身上，坐在摩西的位上定别人的罪 那个处处虚假，处处虚伪，这是主所责备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逃避的。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后面的四个责备，四个法利赛人的祸。那我想我们也不需要细细的讲，因为基本上经文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连我们光念过去就已经很清楚了啊。23节，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事，你们当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我想在这里很清楚的主告诉我们这些法利赛人的错误就是他们去注重一些枝节末梢，注重一些外在的仪式、外在的做法，但是他们却大大的忽略，不仅仅不重视，他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他们会去在这里讲你要怎么样子献这个献那个，可是最重要的属灵的 spiritual reality 生命里面的实际他们一点没有，一些公义的怜悯信实这更重要的事他们反倒不行。所以主在这里责备他们他们真的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把次要的当成重要的，把一些枝节末梢的变成是最主要的要求。所以主说你们把蒙虫就滤出来，骆驼倒吞下去。蒙虫是当时对他们来说是所有的虫里面最小最小的虫，要用很细很细的纱布在这里滤才能把它给滤出来的。那能够滤得出蒙虫的话，那骆驼决定是录得出来，但是你却发现他们这个滤出蒙虫，但是却吞下骆驼。换句话说，他们对别人的一些小小的错，一些根本就不需要那样子挑剔的错，他们却把别人都挑剔出来了。但是呢，对那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属灵的实际，公义、怜悯、信实，大如骆驼，这么重要的，他们倒忽略它，他们倒把它给吞下去了。所以主在这里讲到，他们因小失大，因着外面失去了里面的，因着疑问失去了属灵的实际。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的，我们一定要小心。那我个人觉得，在法利赛人所讲的这八个祸里面，那这个祸是我们最容易犯的因为它不见得一定是虚假但是呢，最后不能说它不是虚假，它其实也是虚假。但是呢，这是我们很不小心，我们可能就会犯的，就是我们因小失大，我们注意次要的，我们舍本逐末，我们在乎很多外在的疑问、外在的一些次要的事。可是真实的敬拜我们却真实的实际我们却失去了。比如说我们会挑剔可不可以有诗班，可不可以穿诗袍，可不可以打鼓，可不可以举手，可不可以拍手可不可以拨饼的时候翘脚，可不可以用小杯，用什么杯，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要求，可是那个属灵的实际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事。那第二段呢，是讲到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在这里非常明显的比喻就是洗杯盘只洗外面不洗里面，所以里面一样肮脏里面的脏脏到最后是不能用的所以我想主在这里责备他们要先洗净里面，好叫外面也洁净了。而且主在这里特别责备他们一共23章里面提到了七次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那有五次主责备他们是瞎眼的。那么洗只洗外面不洗里面，换句话说他眼睛里面的眼睛是瞎的，看不见里面的污秽，看不见里面的脏，甚至他们是明明知道里面的脏他们却不洗，只注重外面那这个是讲到他们注重表面的行为，却不注重内在的生命。所以有很多其他的宗教，甚至这个基督徒也一样会犯的，就是我们在外面可能去修桥、去铺路、去做很多的善行荡选这个好人好事的代表， 当选什么杰出的青年，但是呢我们自己里面属灵的实际却不存在啊，我们没有真正的爱，我们虽然捐钱去铺桥去修路，我知道有很多的人，我也看过报纸，也看过很多的事，讲到有些人就是借着这些事情去弥补他内心里面的不安，因为他的钱可能是贩毒来的，可能是开这个妓女院来的，可是呢他为了要弥补他良心的不安，他把钱捐出来去铺路去修桥，他自己就来贿赂他的良心，那这个都是主所责备的哈。只洗净外面，让人看见有好行为，可是里面却是装满了放荡，里面装满了这个勒索啊，这是勒索是讲到对人的不义哈，这个伤害、侵占、放荡，说到我们任凭自己的情欲、可羞耻的情欲啊，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这个邪情私欲，在这里放纵它。啊，这都是主不喜悦的哈，这两个根本都摆不在一起的。那下一段也是更严重了，说到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那主在这里责备法利赛人，就说到他们越来越严重，杯盘外面脏，外面干净，里面脏。那么还有可能可以把它给洗干净啊，如果他真正悔改真正清理，那还可以干净。那么到了这个讲到第七个祸的时候就更严重了，这里面根本都死了，变成死人的骨头，都是污秽的，清不干净的啊，里面的本质都是已经死亡充满的，可是他们仍然在这里外面显出公义来，但是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这是主再一次的来责备他们，所以用表面的虚华来掩饰内在非常严重甚至无可救药的局面和生命。好，那这是讲到法利赛人的情形。那么第八个也是讲到他们借着去修筑修饰这个先知的坟墓跟义人的坟墓，说如果是我们在那个时代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杀这些先知的，来表明他们自己是义人。但是主在这里责备他们，然后主第一个就是说，你们自己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啊，就你们是他的后代。那么是坏人的后代并不代表就一定坏哈，但是主至少就是说你们证明了你们的祖宗都做错了。但是主并没有停在这啊，主接着就说，他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那主在这里这个话用得非常非常的重哈。那么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委屈啊，那是我们祖宗杀的，又不是我们杀的。其实主是认识人的内心，那这些人非常非常的虚假，因为从后来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就证明了主对他们的责备一点都没有过分哈，因为他们后来继续杀害主的门徒，继续连神的儿子他们都把他杀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说他们怎么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呢？那不仅仅过去差遣先知和智慧人文士到你们这里来，你们有的杀害，有的钉十字架，有的在会堂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那么从亚伯的血一直到在这个坛和殿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那不仅仅历世历代他们一再的杀害先知异人，就连今天神的儿子来了他们照样杀害。那就像我们这个前面所交通的，这个主人打发这个仆人来葡萄园，结果他们有的杀有的打伤，可是到最后连打发儿子来的时候想说他们一定会尊敬我的儿子，结果他们也把儿子拉在外面给杀了哈。那这就是法利赛人。这里所讲的故事，我想亚伯我们非常熟，这个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那我这个是历代志下24章啊，20节到22节，那里其实是讲到这个我看看哈，那里是讲耶和耶大啊，那个祭司耶和耶大，他在这个犹大有叛变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他把约阿斯王偷偷的藏起来，那么带领他帮助他长大，然后帮助他恢复了王位，因为这个亚他利亚这个皇后造反哈， 探位创位，那么这个祭司耶和耶大起来 保护他，那么帮助了耶阿斯复位之后呢，这个耶阿斯就在耶和耶大死了以后，他就离弃神，然后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那么这个对他们的责备，对他们的提醒，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得罪神啊，要归向神啊，结果众民就在撒加利亚的这个吩咐底下，不是众民就在这个约阿斯王的吩咐底下，把撒加利亚用石头给打死的。那这个人是很明显的忘恩负义啊，若不是耶和耶大的拯救，他怎能有今天呢？但是他却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这个给杀死了。好，所以我主在这里特别提起这件事情来。好，我想这是这个背景，我们稍微了解。那么最后在结束之前呢，37节到39节是顺着你说到主对耶路撒冷的叹息。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它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啊，所以主对他们的叹息，基本上也就是说到主对整个以色列对犹太人的叹息，说到他们在主面前的刚硬，说到他们在主面前的错误，不肯归回啊。好，那这一章开头的时候，主三次从三个角度来责备，来指明这个法利赛人啊，和这些文士们他们的错误啊。那么在后面呢，在这里有三个惋惜，主对以色列人、对犹大家、对犹大国、对以色列国的三个叹息啊。那第一个说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这是主对他们第一个叹息，因为流人血啊，这个人必要遭报，主为了他们的残暴残忍为他们惋惜，为他们叹息。而且不光说到他们的残忍，而且他们在这里是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换句话说，他们等于是藐视了那差他们来的那位王耶和华神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得罪神的事情。那这是耶稣为他们的叹息啊，他们不仅仅杀害了先知啊，这个而且他们在这里得罪了神，得罪了那差先知们来的神啊。那第二个呢，主来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说到主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啊，这个所有的罪人主都给他们机会，还是要叫人悔改，可是他们却不悔改，他们不肯归回，不肯接受主的拯救和保护，这是主对他们第二个叹息。而第三个，主为他们的惋惜，说到他们将来的结局啊，他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他们。那么事实上40年后就应验了这个罗马太子提多将军率兵把耶路撒冷攻破，圣殿用火焚烧，那么百姓被杀受辱，那么这件事情马上就应验了。而且不光有短期立刻的刑罚审判领导，而且主说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再也见不到，直到有一天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多么可惜。所以在这过去2000年里面，多少的外邦人像我们一样，我们认识的耶稣，我们得着了救赎，我们在今生就已经开始享受永生的福乐，享受全备的救恩，享受弥赛亚的同在，可是以色列人却不得见神，要只等到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个何等的可惜啊，何等可惜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在撒加利亚书12章到14章多次讲到主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以色列家才全家悔改归向神，他们才在仰望当初他们所扎的弥赛亚，那个时候神要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他们的罪恶以污秽，他们要在主人面前大大的哀哭悔改仰望神。好，我想这是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要交通的我想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很客观的只是去看法利赛人的错误那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要平衡，不要把主对法利赛人所有的责备都拉到我们的身上，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被控告不敢抬头。那我想主最在乎的不是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我们有这个亏欠，而是我们到底我们是存着怎样的态度，是否真实在神的面前。神要的是内里的诚实那我们靠着主能够改变我们， 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主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他的名字叫耶稣。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常常借着话来光照、来提醒、来拯救我们。但愿你的光照在我们的深处。我们若有任何虚假得罪你的事，主啊，你显明，你来医治，你来拯救，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人，做着一个向你心存诚实的人。我们有再大的软弱，你都能拯救；我们有再大的失败，你都肯宽恕。但是主，你不喜欢我们虚假，你不喜欢我们用谎言。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不断的长进。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大家。